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赐给我们这一段时光，让我们再来这边，读他的圣言，学习读他的圣言。我们先来做个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恩赐我们又来到你的圣宴里面，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属灵的盛宴和美味，我们时时饱享你的圣宠、圣爱，饱享你的恩高。我们谢谢你，也赐给了我们一群忠信的弟兄姐妹，在你忠信的仆人侍奉当中引领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全成圣的路，不断地学习成长。那强健快步地拉着那软弱的，那迟缓的，就紧紧地跟随那强壮的。我们在你的爱内，就紧紧地依偎合一地在你的圣灵里同行。我们一个都不愿意落下。这是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愿，也是你的心愿，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用你教导我们的宣告，大声的宣告，主啊，求你光照带领圣化，洁净我们，以悔改的心，以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以坚忍的心，尽心尽力，全心全灵的爱神爱人，求主带领我们悔改，使我们在主内合一，如同天父与主耶稣基督合一一样，同心合意为天国的福音效命。求主保护我们小小的羊群，赐给我们分辨的能力，不听谎言，不受迷惑，不误入歧途，忠心顺服地跟随主走义路，奉主耶稣的名，捆绑壮士、欺骗的灵、谎言的灵、屈扭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控制的灵、窃取的灵、威胁的灵、强盗的灵、压迫的灵、讹诈的灵、不义的灵、乱丢属灵垃圾的灵、污染的灵、一切黑暗的灵。主啊，我们都弃绝，我们都弃绝。主啊，也求你揭发暗中隐藏的不义罪恶，赐给罪人早日悔改。主，特别在这末世，让我们都远离罪恶，回归主爱的怀抱，进入主光明的国度。求主保护，带领正义的仆人们，因信主而不受伤害，特别是你的领头羊和你正在兴起的那小小的羊，小小的领头羊，使我们忠心顺服、坚忍到底，完成主的重造，以光荣主的生命。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一切荣耀永归于你，圣父、圣子、圣神，阿门。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他的跟前，我们就来读今天的读经是，查经是我们要查那个厄泽克尔第25章，最后的3节。接下来我们请云娟姐妹读四到八。
我主上主这样说：因为培勒舍特人以极残忍的报复心来施行报复，为了他们的世仇，企图消灭以色列，以此我主上主这样说：我要伸手打击培勒舍特人，铲除格勒提人，毁灭残留在海滨的人。我要在他们身上以盛怒的惩罚施行严厉的报复。当我在他们身上施行报复时，他们便承认我是上主。
接下来，我们请玉华姐妹为我们读英文吧。
Ezekiel chapter 25, 15 to 17. Thus says Lord God, because the Philistines have dealt vengefully and have taken vengeance contemptuously with malice and spite in their hearts to destroy in perpetual enmity.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will stretch out my hand against the Philistines, and I will cut off the chariots and emigration in Philistines, and destroy the remainder of the sea coast. And I will execute great vengeance upon their with wrathful rebukes and chastisement,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when I lay my vengeance upon them.
好，
以西结
谢
书
谢。25:15，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赞美主，谢谢几位姐妹的，诵读，主的话，今天我们就来讲，感谢主，我也是前2天才知道又该我了，所以，可是我觉得也无所谓啊，每一次盟主召叫我都会说没问题，好。那就准备吧，因为准备是靠圣神。靠我的话，我还是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去说我能做什么。因为一个是主读主的经，实在给的时间太少了，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花在读经上面。但是我努力尽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高兴的是。这是25章的最后第三节，那么也就是前面的弟兄姐妹该讲的重点也讲，精华篇也差不多，都在那里了。那这最后来讲的，我就照字面上，特别是前一节翠雾姐讲的，那真的不但还给我们说了历史。还说了，还给了图片，就给了很多的一个小笔记吧，我自己就列印了2张地图，因为这个圣经上的历史，还有这些王朝，确实，对我来讲是不容易的，读四部福音，我还可以说知道一下那个过程，那但是历史上的就不行，然后。但是章节里面讲的意思，我可以一章一章的读。所以今天我也是查经的话，我就用这样的查到什么章节，我就以它为主。我想这是我在学习查经里面，我不能说心里没有压力跟没有这个有一点小害怕吧哈，但是。我觉得主要叫我做的事，一定是为我有益，而且越是我越软弱的地方，主越要去刚强。我必须在他的手中让他去陶塑。我做了多少，主要给多少，那是对等的，因为主也在我困难的时候，在我就是有那种下沉的时候。他给我一句话：“天国是用猛力夺取的，你要去夺取。”所以，这个在我来讲，主的话来了，非常的高兴，我就吞下去。 在早期的时候，我在读经，跟着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话怎么是那么生硬，然后，但是我现在会说，主的话一来到，我就吞下去，不但吞下去，我还要活出来。我说我吞了多少，我如果有一句主的话，我活出来，我就值得了。我就是完成了，不但吞下去以后，必须要能够有那个，活出来的勇气跟坚持，感谢主，这是我在练习在查经里面的分享，我的一个感觉，我想常常。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圣神里面，那大家都同属一灵的话，圣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是相同的，我们不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或者不同的领悟出来，都会晓得主在跟我们说什么，说什么话，说什么词。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也可能就是在我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那我们每个的成长都会有相同的经验，只是每个人有迟早而已，有受试炼的大小而已，因为也是看我们个人，主是因我们个人来对我们来施教来教导，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就说，我又在听了那个一遍，那个是丽蓉哈，丽蓉姐妹。我说我想听，因为，我找不到啊，我怎么看都是苏弟兄的哈，我想再听一遍，听听那个翠雾姐讲的，因为她讲的也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知识啊，也是一个读圣经的尝试，我觉得我很需要这些我们的前辈吧，他们的这些付出跟他们的得到，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非常想，然后到了今天我才说出来，说跟丽蓉姐妹问她说，我都找不到，因为她常常在发送，我就问了，她就说我马上传给你啊，感谢主，我就马上听，真是听了跟不听，或者是以前因为我听的时候，哎呀，等一下开会了，等一下楼上叫了，等一下一楼有事了。等一下又怎么了？你在家里也是有会打岔，所以不全。以前我会反复，就是会去听回放，但是我现在连回放，因为太多太多的回放，我有时找不到。特别是我，今天要接着上面的，我心里面，而且我有听到有一些，我说崔武姐讲的，真是我所需要的。他的供给给我，让我这个空的地方能够补全一点。感谢赞美主，我就听完了。听完了以后，我才晓得。那在前一段一天吧，学员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的为我祈祷，圣神充满归因姐，我就一直在笑。为什么？我心里就在那边，飘啊飘的。我说，哎呦，你们帮我祈祷。我说，我自己准备的怎么样？我心里好像有个底在那边，因为我就靠圣神就是这么靠圣神但是在行动力上就没有那么的全心全意全灵的，打岔吧，就是被打岔的灵就在那边干扰。那他也告诉我，哎呀，就是审判就是什么，哇，他重点一提示，又给了我很多的光亮，这就是我们主内一家人。弟兄姐妹的相通，我们是在灵里相通的。感谢赞美主，无论你们在哪里，或者无论我在哪里，我们都能够随时的，就是像那个电一样，开关一开就到了，瞬间即到。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就是来讲这三句话哈。那今天我就查，我一查这个，就是对我来讲，说应该这个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的查读经查经，因为你必须这样，你才能够 连贯，才能够融会，才能够贯通。所以有时候停下来，有时候断了那个地方，可能那地方又断掉了。本来你应该可以连上线，又跑更远一点。所以今天在我就查这个培勒特那个色特人的时候，我就用这样一点嘛。我今天是会讲到山松啊，会讲到萨摩尔啊，因为这里面都是经上所说的就是这个菲利士人就是培勒特色特人，他是主在惩罚当中是。惩罚他们是非常非常重手的，因为他们，那种残害的心、报复的心是很重很重的，而且他们是永世的，就是跟你敌对，除非你灭亡，就这样子。有的是说像那阿蒙的灭亡摩阿布的灭亡，厄东的灭亡那他们都是笑一笑啊，嘲笑了，还有对圣殿的不公，对天主子民的不公还有这一些他们做的事情就不像说培勒特人是很强悍的，在我去查了这些从头一直看的时候，他们是常年的经年累月的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对这个是仇恨的。那我们也有在讲因为这一群人其实他们都是有血缘关系、有亲属关系的，但是天主所拣选的那一支派，那一个民族，那个是后来在传承下来的时候就永远被保守的，那其他的就。觉得，因为是神在护卫他们，不是谁，不是他们很强，他们是很弱小的，他们不是很强大的，但是就一直保守他们，所以那一些这些远亲吧，这些有血缘的，他们就觉得很不满意吧？为什么你都得到，我们都没得到？你都说保守我们，然后我们每次都要遭殃，我们每次都这样那样，所以他们的心理心态，他们民族之间就是这样。那这个菲利士人的话，他。到今天的话，它就是巴勒斯坦的一个名词在那里那在他们菲利斯人，他们就是是古代就是在迦南南部沿海的民族，就是这个加萨的加萨走廊那边吧。那这个民族他跟以色列是长期都是对手，就是敌对的他在爱琴海的地方，他们称作海上。民族的后裔他们很擅长这个航海跟刺铁，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他们是强项，是国的或者是民族的强项。那他们刺铁，他就不给以色列人学，这个没有让他们学这个东西。那个在这个腓力斯平原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平原它产五谷然后呢，它雨水也多然后呢，它这个是就是有五个主要的城市它五个城市就是加萨、亚斯基伦、亚斯突、以格伦和加特为中心那这都是很好、很富足的地方跟城市。那这五座城市呢，每一个都有一个首领在管辖。在圣经里面的话，那个有关腓力士人的地，腓以及腓力士人，他记载在这里面记载着这腓力士就是培勒舍特人的话就有300多次。那这三百多那个，这个他们的民族就是，要认识他们他们是源自于麦西，就是埃及的儿子加斯鲁西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带上那个的第一章也有在讲 那麦西是韩的儿子。当他们出现后，并与以色列人对抗，他们是在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曾与一个非利士人，就是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还有他们的军长菲戈，他们在打交道。那时候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26章都有到哈。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离的时候，那个非利士人就是培勒瑟特人，他们已经大量的定居在埃及跟加沙之间沿海一带。那因此呢，以色列人他要走，就要出离的时候，就绕道走内陆。好像有我在经上读之前是他们不肯，就说让他们过，他们都不会拿东西呀，不会干什么，怎么说都不通，他们就绕道过，因为他们不去争执。那美色的时候时期吧，在约书亚的晚年，非利士人他们已经在加萨，就是在5个这个城市里面，他们是建立了，他们是很稳固的一个势力在那边。在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那个佩勒斯特人就在亚佛的惨痛战役中，那时候就是那个约柜被掳去了。那因为他们打仗的时候打败了，以色列人打败就说，哎呀，我们从来不会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就说了我们要去把那个约柜抬到这里来把那个在罗什么抬过来抬过来他们这里。然后呢，但是呢，因为他们腓勒斯特人他们是很怕的，那些民族都知道，他们原先就知道神怎么带他的子民出离埃及进入红海，再进入要进入迦南地，都是一路上都是神在那边带领的。所以他们很怕，但是当中就有也有在就说了，有在说，我们如果不打败这个以色列人，我们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奴隶啊，因为他们曾经，在那个在巴比伦那个时候吧，就是有被变成奴隶啊。周遭的这些人就是在旁边看看以色列子民在受苦，那是因为神的旨意，并不是。他们走到哪里不是，主是要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时候，旁边的可能就像就这样说的一样，一个一个灭亡，就是他们对以色列、对神的子民不敬，对神不敬，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而且这个已经到了神不允许，神开始要用他，因为神我们的神是怜悯，但是他跟也讲那个公义是不会从他身上消失的，他一定我就是公义的，然后他要动手的时候，这个公义在执行的时候，那这一些他们都要被承受，而且没办法收回，而且我们现在读到就25章，就是你看这个也毁掉了，那个也毁掉了，一个一个都灭掉，一个个都灭掉。都让他们灭亡，就独剩以色列人。所以在这边，就是我在讲这个，这个腓利斯人那现在再讲下来，就在这当中的时候，我又查一查，又查到了，撒母耳做先知的时候，那个腓利斯人在这个里面嘛，那我要讲到，我又看呢，看到这个撒母耳又看进去了看进去的时候，那撒母耳我们再看这第三章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里面那就第三章里面那有在讲到说，第一节到第14节的话，就是撒母耳启蒙 我很喜欢看这些哈，他妈妈就是哭求，就是受屈辱啊，在家庭里面受屈辱啊，虽然亚娜她是，丈夫很爱她，可是有妻妾，人家妻妾有孩子啊，我就不如人呐、啊，分东西，即使多分给他了，他认为还是不能。就是不能够让他心里的创伤能够得到一个，得到一个释放释怀，而且还不停的就要被冷嘲热讽，所以生了萨母尔的话就献，就献了，献了那就跟厄利亚，但跟厄利亚的时候，你看这里就是也很吸引我的，就是说，他说他叫他萨母尔，萨母尔哈，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老是跑去厄里前面哈，说跟他说，你叫我，我在这里，但是呢，不是他叫他，是主在叫他。那接连几次的话，那厄里啊，他厄里说了哈，他心里就很明白，哎，这个是主在找撒母耳要跟他讲话哦。好，那他就跟他说，那等一下再叫你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请发话吧，哈，就说我在这里，你发话，就叫他说就好了，然后去听吧，哈，就不会打扰他吧，他继续要睡觉吧。那这样讲了以后呢，结果，萨母尔就听到了，萨母尔，萨母尔，那萨母尔就说，请上主发言，你的仆人在此静听。这个是告诉我们怎么来对应我们主跟仆的关系很重要。那好，主就说啦，他说看，第一句话就看，我这个看也是主给我的，而且还给我一面镜子啊。那镜子的话，在世界的人讲是照妖镜，在我来讲就是主让我看见别人，也看见我自己。那这个看见是真的在树林里面的看见，这一看见呢，让我心服口服，也让我知道那看不见的，我看不见的，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不知道才是无辜啊，真的是无辜哈，那知道了再犯的话，你罪加一等啊。然后呢，这个撒母耳他就跟他讲了，讲了什么？我要在以色列行一件事，凡听见的人，他的两耳朵必嗡嗡作响。到那一天，我必对厄里收从头到尾实践我论他的家族所说的一切话。你传报给他，我要处罚他的家族，直到永远，因为他原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凌辱了天主，却未责斥他们，因此我对厄里说吧，哎，厄里，家族起誓，无论牺牲或公物，永不能抹去厄里一家的罪过。无论什么牺牲，你上了什么贡品都没有用。当主的正义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回头，我们没有余地，这是要警惕我们的。那在撒母耳被立先知的时候。那好，那撒母耳睡起来了吗？哎，那，我看先知就是先知，他应该会知道主在跟撒母耳说话。我们共有共属一灵嘛，都会有那种灵里的感动。那他就说：“我在这里。”他也同样的，那他就问他：“上主给你说了什么话？请不要隐瞒我。你若把上主给你说的话给我隐瞒了一句。”愿天主加倍惩罚你。你看，他也知道，他没得不到天主的话，他要去确认撒母耳听到了什么。他也信撒母耳跟天主之间的关系。那撒母耳就把他一句没有隐瞒告诉他了。但是厄里说：“他是上主，他看着怎么就好了。”就这样行吧，所以他已经每一个我看，包括大卫、萨罗满一样，他那么的得主钟爱，然后拥有一切， 主给的恩宠，属灵的，他没有求的，主也给的，因为主认为他重业于主吧，重业主。但是走到后来，那就是我们人的肉体，走到后来的时候，就远离了主了。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后期后半生要警惕，那前半生要平稳，要保持，要坚守坚韧，感谢主。这就是我有些圣经里面非常吸引我、触动我，那是因为我觉得主的话已经不生硬了，主的话好美，主的话。我好需要主的话，好有力量。主的话是真的，确确实实的，主就跟我们在一起，让我每天都这么喜乐。我最近又回到了多年前那种喜乐，天上的喜乐，我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因为这一个喜乐能够让我知道，我可以战胜一切。我可以在得胜者的位置上，我不要犹豫，我不要不信，我要做一个信实的人。感谢主，赞美主。好，那在撒母耳就是他被立为先知，因为渐渐的他，在第三，撒母耳第三章第19节，撒母耳就长大嘛，他说的话没有落空。全以色列人从丹直到贝尔瑟哈都知道，撒母耳被立为上主的先生，就跟大卫一样被立的时候，立了呢，哎呀，那个王就一直追杀他，一直追杀他，所以他因为是就是遵守敬畏主的受负者，他不动，在这里。感谢主，我的喜乐有一点跟这个有关，就是，主的受负者，我们不能动，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不能动，因为讲过了不是吗？审判权是在天主，你想干嘛？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你想干嘛？然后主也告诉我，告诉我说，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话讲很久，半年多一直出来，就算我不知道，然后我一直在自我反省，在主前认罪悔改，但是，主的时间到了，主的光来告诉我说，是谁？告诉我说，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最近这两天，我喜乐之前。一天两天吧，主跟我讲了一句话，那是我们之间互相讲话的一个样式，一个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讲了一句话，你不讲话，别人不会帮你当哑巴，我就知道了主在跟我说什么。我跟主说，主，我知道了，我听到了，我。这件事或这个不再是我在我心上，不会，我停手放下，我也完全交托，我不再为这样的问题再来给自己劳苦重担，给自己在灵命里面得不到，那个得不到主的恩宠，因为。他会迫使我们，好像世人说的一样，物以类聚。他打你一巴掌，你也打他一巴掌。你说他先打你，那是理由吗？不是。主说的，打你一巴掌，你另外一个脸颊也给他打。哎，我现在可以做到了。就是有时候那个吞忍是好像不是吞呢，是压在那里，压进去。没有完全进去的，进不去就塞在那里。现在没有，完全没有。感谢主，赞美主，啊，有主正好，天天跟主在一起更好。很多姐妹求主快来临，主啊，我很想， 但是我还有很多没有洁净的，我还要再洁净，求主保守我，保守我，因为我听懂你的话了，每一句，即使很艰难的，像这个历史，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就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好，那讲到这边的话，再来讲一个三松，在这个也是在讲腓勒特舍人哈、哦。对这个以色列的侵犯，像他把约柜给掳走了哈、哦，看，那因为是天主的手，不是他们，天主的手，但是他超过了以后，主回头就要灭掉他们全部，因为他们过分了，过度，已经天主的线已经，他们已经就是没有保守住，没有保守住。那好，再来讲这个，在民长记第16章里面哈。那再来讲这个三松哦，可能几分钟。好，那在16章里面，我们就是我读了这个看了，以前是有看的哈，现在就是为了要找他对以色列人所做的。那三松是民长哈，他就有神，生下来就是这样，然后也被交代了哈，说。他这些神恩的是要保守的，请他的人家人或他们自己要保守。那主跟我们约定了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坚守我们的口，虽然小小的舌头，但是却是我们全身最毒的地方，而且最不容易医治的地方，最不容易改善的地方。到现在。我还在骂人，但是骂的时候就不会用世界的话，但是还是不是主所重要的，那三颂就在这里轻忽了主，你轻忽了任何主的一个荣耀的话，可能我们都要招致灾祸。因为主给我们的是平安喜乐，我们自己丢掉的，我们自己背弃背逆的，就像，哥哥为了红豆汤，就卖掉了自己长子的身份，那个身份是神的，不是人的，不是我们自己得来的，感谢主。那在这边的话，那个三松，起先她是一个妓女，啊，认识一个妓女，她就在加萨那边吧，然后呢，后来她又认识一个女人，她就非常喜欢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她就是因为腓勒舍特人他们就在这边去收买了这些人，叫他们去。拐诱，去窃取这个他的神力在哪里？从哪里来的？因为他们恨以色列人，那特别是三松，他是真的是不止大力士哈、哦，他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毁掉多少东西？那这不是这这神的力，不是人的力哈、哦。那他就骗取了以后，他一次他就他也会保守。但是他没有坚守，一定要坚守到底。然后呢，他说：“你去7根未干的牛精绳把我捆绑起来，我就跟别人一样，我就很软弱，我就无力了。”然后呢，腓勒舍人就埋伏着，等他这样做了以后，然后呢就讲说来就讲那个他的那个女人爱的女人吧，然后就说。就隐藏着那一个腓勒舍特人就出来，结果照样三松就咔一下就溜了，然后再来他又说你怎么样怎样，他还就说你骗我，你戏弄我啊，连三次以后，第三次以后他就是被那一个被那一个就是被他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大概可能就说那个口语啊什么，就在那边一直跟他就受不了的时候， 他就讲出来了，他就讲出来说，你若把我的头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是不能，我的头发是有是来自神力，来自于头发，从不剪头发的。结果这一个女人就把他出卖了啊，就出卖了，出卖了呢。真的头发都被剃掉的时候，三双的眼睛，他们被赔了人，因为他们给了很大笔的金钱给这个女的，给这个女的，要他们把就是把这个秘密弄，就是说出来以后完成了，就会得到这些赏放，所以这个女人就拼命的就是要出卖，要出卖，然后呢，结果三双最后他在被他们戏弄关着，就为他们。做苦工吧，留下来就是在里面关着，然后他们就高兴高兴的，他们要敬拜他们神的时候，那个就把那个敬拜他们神的时候，就把三叔叫他来给我们表演，叫他表演，然后呢，表演之后就三叔，因为他被关，头发长出来了，他的能力又有了，他们不知道，然后呢，就整个。就整个的人呢、哦，整个的人就他就在那厅上把那个柱子，他们在庆祝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柱子拔起来，然后呢，这个柱子呢，就把这一个赔了色人全部都压死，就毁在那里就毁在那里，感谢主。这是我三送这边的哈，那我今天要准备的，2分钟，我今天准备的就是我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我自己的，我想我自己学习的是特别的多哈，我自己个人学习特别多，那也谢谢那个翠舞姐哈，因为她还查了那个以东的一些。教训哈，就是我们圣经上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要反省什么啊？这些我也大一一的列下来，我要好好的读哈，马上就知道哪一章哪一节在说什么，哪一章记忆不好没关系哦，我只要看多读几，我心里就有个印象，有个印记哈。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那我们请那个接下来我们请。苏弟兄为我们教导，感谢赞美主，交给苏弟兄。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心里就蛮多的渴望，渴望听见他的话，渴望碰触到他话语带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带着这份渴望，我们一起继续的读以西结书的25章15到17节，以西结书25章15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我们渴望时，主就向我们讲话；当我们迷失时，主也向我们讲话，要唤醒我们的明悟。他的话是光，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他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他的话指出我们的生命当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偏离正道。那么他的话也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以及我们走错路时对我们的那一份爱的管教。他愿意我们顺服他的话，让我们能够回心转意。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向腓力四人所说的。关于腓力四人，主向他们讲的话也非常清晰的，是向众邦国、众义民、众子民，向着我们所说的，因腓力四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腓力四人，他们这一个民族。一直是对犹太人，要把犹太人 除灭从这个地上扫除。为什么会这样大的一个仇恨呢？这一个仇恨就带着他们在仇恨中，直到今天，他们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跟犹大以色列人征战。这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在圣地耶路撒冷犹大的地方，他们就是持续的跟神的选民以色列不断的在征战，因为他们恨犹大人，就是一种恨恶的心，他们要报仇雪恨。事实上，他们对犹大做了很多伤害以民犹大的事，他们也被神借着犹大管教，也做了一些事，所以大卫的时代、三孙的时代，都神用了大卫、三孙，释放了以色列子民从非利士人的压迫，所以这一个长久以来的这一个相争，让我们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15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一个恨人，也就是属灵上已经是要杀害他的杀人的灵，也就是杀人的根是在于内心里面的恨恶，而这一个恨恶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希望你恨的人仍然活着，要把他除灭为快。那凡是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们的主被人杀害，却宽恕我们，为杀害他的人、迫害他的人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的主知道，他来到世上拯救世人死，世人不领情，还恨他、杀害他，但是我们的主，他就是爱，爱要抚平一切的仇恨，而这一个仇恨就是爱的对立面。恨人就想要杀他，要他死；爱人就要宽恕他，帮助他，解救他，扶持他，要他活，而且是永远的活着。所以这一个仇恨在非利士人的心中非常非常的深。他们要报仇雪恨，这里提到了永怀仇恨，就是永远要怀着这一个恨，不愿意让这个恨离开，那么就要杀掉他们所恨的，要毁灭。这是撒旦的灵，撒旦就是毁灭、窃取、伤害。那么这一个灵是来自黑暗的权势。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14章的29节，非利士全地啊，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先知，也向非利士人，向那全地的非利士人说了底下的话：不要因打击你的仗折断就息了。这击打非利士的仗，指的就是犹大的仗，也就是击打他的犹大王，前面提到了亚哈斯王崩的热脸，亚哈斯王是犹大王，神用他击打了非利士，神用大卫击打非利士，神用三孙击打非利士，神用他的选民执行他的旨意。那么因着击打你的杖折断了，你就喜悦。同样的，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他审判了犹大，也要审判犹大周遭的列国万邦。我们今天就读到了，在犹大旁边的非利士，也就是在犹大的西边，在西边就是地中海，地中海跟犹大之间隔着的就是非利士。那么这非利士人，他们很喜欢犹大，他们有任何的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一个幸灾乐祸、愿意你恨的人，能够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中，甚至于你要动手去死的不好的事发生在你憎恨的生命中，你为此而喜乐，因为从蛇的根必生出毒蛇，这一个根就是里面的恨恶，里面的恨恶就变成了外面的暴力、杀害、杀人，这是从蛇的根生出的毒蛇，这是来自黑暗的权势，是撒旦的灵，他所生的是火焰的飞龙，也是这一个会飞的龙，这一个有毒的蛇，都是从那撒旦那里来的。撒旦就是那一个远古欺骗夏娃的那一条古蛇，也是后来启示录十二章提到的在天上的那飞龙、红龙。那么这一个撒旦的灵就在这一个非利士人的生命里面，让他们抓住了恨。其实直到今天，也有这非利士的人的灵也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在世人的生命里，就是很恨不能够宽恕的这样的败坏，这样的苦读，这样的好像有能力去杀害别人。贫寒人的长子必有所食，穷困乏的人徒然躺卧。我们继续读下来，就看到非利士人的这样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读到32节，耶和华却说：“耶和华建立了锡安，他百姓中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那仰望耶和华的、信靠耶和华的，必要屹立不动，有如锡安山屹立不动。锡安就是荣耀的磐石。”神要拯救他的选民，从这一个杀害你的、对你苦毒的诠释下，得到完完全全的释放。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的读经，第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这一个非利士人，也就是他们带着仇恨，不能停止要杀害他们所恨恶的人，神就要把这一个仇恨从整个一切的受造物大地剪除，只有爱永存不朽。这一个非利士人，神要亲手攻击他们，要剪除基利提人。基利提人的意思是 immigration，就是一个迁入居住在腓力斯境内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他们皈依了腓力斯，他们认同了腓力斯，也就是当你从一个原来的地方皈依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你认同了一个国家，所以有很多的人移民到美国，认同美国，按照美国的方式来活着。所以这一些人，基利提人，他们是按照非利士人的这一种方式活着。非利士人怎样要报仇雪恨，那么他们也怎样的要报仇雪恨。所以非利士人也有一个别名，就叫基利提人。这基利提指的就是非利士的人，而这一些人，神要灭绝，这灭绝这非利士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他们是在地中海的沿海的居民，还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指着世界，神在世界里创造了生命，所以神在海里造了许多许多的鱼，以及各式各样海中的生物。这一些世界里的人，他们在世界里，主耶稣亲自来救我们，就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 不论是像渔人的渔夫钓上来的，或是用网上来的，我们就出离了世界，进到了大地，成为主的羊，应当要是顺服的羊，而不是悖逆的山羊，是顺服的绵羊。那么，沿着海，这一些人，他们是从海中出来的地上的居民，不是海里面的鱼或生物。可是，他们活的是世俗里的那一个世界的味道，也像是在这一个世界里，我们基督徒是被从世界里分别为圣，不属世界，而属于基督的。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物，旧的都已成过去，他要更新一切。为此，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阿爸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们要爱的是阿爸父的爱，让我们得到完完全全的满全。当我们还爱世界，就会抛弃了起初的爱。”当你抛去起初的爱时，你活得就像世界里的人一样。一个基督徒应该满了基督的爱，但是离开基督，抛弃起初爱的人，也就没有办法爱基督像起初一样，也不能够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有很多的婚姻，起初结婚的时候是彼此相爱。爱你，没有你我就活不下去，非得有你我才能活下去。而如今是因为有你我就活不下去，我不能够跟你在一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也就是我们活在不宽恕里，我们活在内心的苦毒跟恨恶中，我们不能够宽恕对方。对方也不能宽恕我们，好像是永怀仇恨的腓力斯人、基利提人这样的一个外邦人的生命，也就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也有着腓力斯的灵，就是不宽恕、恨恶、要杀人的灵。有的基督徒发起怒来是非常吓人的，非常非常吓人。你看着他的眼神。好像他眼神的火都要把你烧掉，就像那个火龙前面讲到的火的龙一样。那么他不讲话、不看你的时候，又像那蛇毒在他的心里面要算计你，你也觉得很可怕。这就是腓力斯人的灵，这就是基督徒若抛弃了起初的爱而活的一个败坏的生命，那么就是沿海的。这一些居民，他们是靠着海边爱世界，胜过爱阿爸父。这里提到的剩下的居民，英文用的是 remainder of the sea coast，就是沿着地中海那一些沿海剩下的居民。神的审判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他借着山孙的手。已经除掉了很多腓力斯的人，借着大卫的手也除掉了很多腓力斯的人。世世代代，这犹大就是神手中的杖，要来惩罚腓力斯人。那么还有一些剩下的腓力斯人，就是剩下的居民。这剩下的居民是神的慈爱，没有赶尽杀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而这一个剩下的居民，不但不悔改，还继续的成行，实现他们祖先不能完成的愿望，要除灭以色列。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这样。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来自撒旦的，来自这蛇的毒，来自这飞龙的能力。跟来自羔羊的灵、犹大的狮子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能力，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带着我们要活的生命。主耶稣，他就是除灭世罪的羔羊，他就是爱，他赦免我们，他给我们机会。在罗马书第9章那里也提到， 以色列子民虽然多于海边的沙滩，有这么多这么多数不清楚的神的选民，然而得救的也只有剩下的渔民，少数的一群 remnant，也就是神为他自己保留了渔民。那么，不论在怎样的困难中，都会有圆满数字在神保守的渔民，在最邪恶的那一个时代，就是在先知以利亚他面临的耶洗别，带着一名行拜偶像、吃祭神的肉而活在堕落的那一个时代里，连以利亚都说，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他们还要追杀我。当他见到耶和华时，耶和华说：“我为我自己保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利偶像屈膝叩拜的，没有向巴利亲密与他亲嘴的，圣洁的属于他的，就是这 remnant。他为他自己保留了那圆满数字。”更多的以色列子民拜了偶像，可是有一些渔民，那么这渔民会坚忍到底，可是要迫害杀害他仇敌的渔民也永不放弃的追杀，也就看到神的爱，他多么多么的保守我们，让我们完成他的命定，就是他为他自己保留的圣洁的一群人。那么也有一些人，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他们都不悔改。所以，在这沿海剩下的居民，神他的手一样要向他们显示他要做的事情。让我们翻到阿摩斯先知书的第一章第八节：非利士人那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留了他们这些渔民，但是他们不悔改，神的手最后要除灭这非利士人的所剩下的渔民，都要灭亡。我们再翻到撒迦利亚先知书的第9章第6节，我必要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非利士人，他们为什么这样的不听神的话，执意于恶，就是因为这骄傲。这骄傲就是撒旦的灵。这一个骄傲也带着愤怒，也带着杀害。这一个报仇，活在仇恨中的，我必要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神要除灭他们，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也必要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譬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视为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烈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要亲眼看顾我的家。非利士人强大时就迫害犹大，就在犹大的旁边，但是神的手亲自保守着犹大。第9节，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也就是我们的神，他亲自保守他的选民，让我们在他的爱内，他的爱永存不朽。我们活在他的爱，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他的爱要得胜一切的仇恨，他的爱要遍布在他掌权的地方。那他要做的事，他必要做，他就是和平的君王。我们继续读第10节的后面，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和平的王，他要从这海到那海，要从地中海。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个非利士人，在沿海岸的这一群人，他要除灭剩下的居民，他要使得列国万邦都知道， 都是归于他的名下。那这海到热海，这河到热河，这地到热地，他要永远为王。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读经第16节，这沿海剩下的居民，耶和华都要灭绝，我要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他要用他的义怒除掉所有的败坏，我要报复他们，就是他显示他的荣耀。当他在荣耀中显示他的荣耀时，我们若是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荣耀。这个荣耀是这样的强有力。在他伟大可畏的日子里，为他的选民依靠他的我们，就是极伟大的日子。他做主为王来迎娶他心腹的日子，是他带着王权审判万邦的时代，也是所有敌对不悔改的人最可怕审判的日子。让我们再翻到西班牙书的第二章第五节。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这基利提就是腓力士。我们先前刚才在以西结书的25章读到了，他们有祸了，迦南腓力士人之地。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剩下的人所得，剩下的人就是 remnant of the house of Judah，在犹大有耶和华的余民，就是忠心到底，不向罪恶妥协，为主而活的这一些坚忍到底的，他们要享受耶和华洁净的大地，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也就是耶和华在那里做主为王。这犹大旁边的腓力士人再也不能够危害迫害犹大，向他们报仇，而是耶和华亲自为他的子民伸冤。晚上必躺卧在雅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神的手要亲自做他要成就的事，他愿意我们把一切交在他的掌管中。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12章第17节，耶和华的话借着保罗使徒告诉我们说：不要以恶报恶，不要像腓力士人这样的要报仇，不宽恕。我们不要以恶报恶，纵使被别人不好的对待，但是我们仍然要行善，行耶和华召叫我们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耶和华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彼此激发爱德，我们不要激发仇恨，那是腓力士的灵。我们要激发彼此的爱，那是锡安的居民。得胜的基督徒们，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跟众人和睦，包括迫害我们的人，更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我们的家人、妻子、孩子、父母、兄弟，他不是我们的仇人，我们的邻居不是我们的仇人。我们活在这世上，看到碰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的仇人。我们的仇人，那对头是撒旦，是那一个里面撒旦的灵、骄傲的灵，那一个愤怒的灵，那一个杀人的灵。我们要爱弟兄，我们如果真的爱，我们就愿意善待他们。19节，亲爱的弟兄。也就是基督徒们，就是神的选民，就是在古时犹大神的选民，以色列他特选的种族。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我们的主，他是审判众人的主，他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发怒的意思，并不是他不会发怒。你认为他永远不会发怒，你随便继续的坚持于恶，你就要面临他易怒公义的审判。我们要听凭主他在他的时间做他要做的事，因为经上记载，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基督徒，神的选民。不像非利士人，不为自己伸冤，不为自己报仇雪恨。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不要幸灾乐祸，高兴他们受苦。他们渴了，我们要同情他，要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我们不可以被恶、被恨、被报仇所淹没。反而要以宽恕、以善、以爱来对待迫害我们的人，如同我们的主所做所行的，他愿意得着更多更多的回心转意归向他的人。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5章最后一节，当神报复这沿海剩下的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荣耀的主，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荣耀。感谢神，我们认识他，我们属于他，我们靠着他，可以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再交还给桂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弟兄，又为我们讲了很多我们的需要，学习的需要，成长的需要，灵命的需要。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宠恩典，那我们就看还有得到的，我们来，在感动内的，我们来做分享。我们请徐英姐妹先发言，嘿。
好，感谢主，赞美主。今天这段查经呢，那最后一句就是说，他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那我也去查了一下哈，腓勒舍特人就是，他们的历史，在撒母耳记上4到7章里边就记录了他们跟以色列子民中间的一些征战。那也很有意思。在第4章的时候呢，第一节提到了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就是腓勒舍特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军兵约有4000人，就是他们两个一交手呢，那好像他们就把以色列人打败了。那后边呢，我就不去念原文哈，我就按我理解的意思来描述一下。结果呢，以色列子民呢一看，诶，他们在战场打败了，那他们有依靠的，所以他们知道，哦，回去，他们要把约柜请到战场上去。那约柜呢，代表神与他们同在，可是这不是出于神的旨意。当他们把约柜带到战场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最开始，非利士人一看到了，他很害怕，说，哎呀，说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的神请出来了。那我们都听说过他们的神在埃及所行的奇迹，以及他们进到福地中他们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很害怕。那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就大喊要刚强要壮胆哈。那结果呢，这一场战争虽然约柜被抬到了阵上，可是以色列子民还是被打败了，约柜被抢去了。那厄里的两个儿子也在这场征战中被杀死了。那约柜呢就被他们抢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可是以色列子民，神的子民有可能会被打败，但是他们所信靠的神要让他们知道他是神。那约柜就自己在那里显示了他自己的威严，所以他们把这个约柜放到那个他们所拜的那个大滚神的那个庙里呢， 就发生了那个神，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就扑倒在约柜的面前。那后来他们把他扶正了之后呢，又发生他这个神又扑倒在约柜的面前，结果手也断了啊，头也断了。后来他们就发现啊，说这个有点不对劲了哈。那以色列的他们所打败的以色列子民，他们所抬到战场上，他们所信奉的这一个神，怎么会使这他们所信靠的那个大滚神匍匐在他面前呢？而且把头都跌断了。那他们就觉得要把这个约柜抬走，要把他送走。结果他们送到哪里呢？约柜都显示他自己的威严。他们送到的地方，有的就是全城都得了痔疮。再送到换到另一个地方呢，那个当地呢，那生产的五是一个他们好像那个比较肥沃的地方，是靠着五谷丰收比较丰盛，那地界就出来了很多的老鼠，可能就把他们的庄稼给破坏掉了。那他们一看说不行，这个神啊很厉害，所以他们就想办法要把这个约柜给送还给以色列子民。那在他们送还的过程中，那就说要打造一些就是赎罪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就用金子啊做了五个金老鼠啊，做了五个金痔疮，然后跟着约柜一起就返还给以色列子民。那约柜就在这非利士人面前就证实了这一位天上的神他是谁。所以今天看到最后呢，讲到就是说主为什么这样审判他们呢？因为最后就是想让他们知道究竟耶和华是谁？我也在想，好像我们信主的人哈，被主宝血赎回来的人，有的时候生命在很弱的时候，可能有自己软弱的时候，在外邦人面前或者是在一些场合面前，好像就显示出来弱势。我们人家说，哎，这个是信神的，这个是信亚威的，这个是天主的，这是信耶稣的。可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看出来他们对我们所信靠的神的认识，其实就有一个误会。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可能我们自己失败了，让他们有误解了。但是真的是这神是活神，他自己会为自己讲话，他不会因着他子民的一个软弱，而使他自己的名字受辱。那也看到了，就是神管教他的子民的时候呢，那可能有一些是外邦人看起来，哦，他们的神弃他们不顾了。啊，他们的神甚至可能就没有能力管他们了。可是这一个最后审判发生的时候，天上的那一位他要讲话，他说：“你要通过我的审判，你知道我是谁。”那刚才桂英姐也在分享啊，萨摩尔分享三松，苏大哥也在分享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要有一颗宽恕的心，不能够因着这样的去报复。啊，那非利士人在这里就说你，因为你报仇，而且你带着很恨的心来对我的子民报仇，所以我现在就要审判你。那同样在新约中，苏大哥刚才跟我们分享很多主耶稣他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就是不可为自己复仇，因为这一个深渊在上主，复仇也在上主，那他也愿意我们懂得他的心，其实他也不愿意我们成为那一个复仇的人，而成为一个失怜悯。啊，施救恩的人，所以在今天这一段，我就看到啊，非利士人跟以色列子民他们这一个征战的一个历史，我也感觉挺有意思，好像真的是里边有一个想感受，就是纵使神的子民有可能会被打败，可是这一位神他是得胜的，因为他的得胜是从起初一直到永远，他就是得胜的王。他是不会失败的，他也不会使自己的名字受辱的。那我们有的时候说，要替主出头，我要执行主所要做的。那其实真的是，求主也保守我们不去超越，而要知道把事交在主的手中，其实他真的会讲话，他也会事事有定时，他会为他的人伸冤，会证实他是谁，也会让敌人仇敌那些恨恶子以色列子民。对以色列子民报复的人，也会让他们知道，他究竟是谁。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就把时间交还给各位。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刚刚那一位，抒情姐妹来分享。
我知道他说叫我可以不用开视频，但是我想突破一下自己，因为我一直就是不敢开视频的。 但是呢，我觉得我现在想突破一下，就是说，我想分享的就是，就是说一个小小的试炼吧。然后就是在，12月31号晚上，有个神，就有我们这边的一个神父，然后他在群里发了一个录音，他说，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都是试炼啊，然后我说，哎，这个我也，我这个我知道，然后就不以为然，就是听过也就算了。然后我那天晚上就有一个想法，我说那个，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开店的，然后店开了，然后那个就是店还没有。都没开完，留下了很多东西，就是说店关了，但是留下很多东西。然后是我放在我那个婆婆老房子里面的。然后有，我是那天就有个想法，我说他那个里面有男士内裤嘛，也有内衣啊，女士的内衣、男士内裤。然后我说我把男士内裤拿过来，就给我老公穿嘛，因为就是那个不想浪费，不然又得去买了。然后我是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刚好是1月1号，我老公他放假一天，然后我就带着我女儿，然后老公，然后回到那老房子里，然后就去拿嘛。然后那个我去拿的时候，哎，我发现我那东西不见了，因为已经有2年了。然后我记得当时很清楚，我那东西是，一箱一箱都。分开的很好，就是一箱一箱堆的很好的，没有说那个的。然后我当时我就说，怎么不见了？然后我婶婶嘛，就是我老公的婶婶，她住在隔壁嘛。哎，她说是她姐姐拿走了，她说爸爸那个，说帮你销，怕你卖不掉，然后帮你卖了，然后把钱给你。哎，但是这件事没有人跟我说过啊。当时我老公他那个室友说过问我，但是我没有同意，我没有答应啊。那为什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拿走我的东西呢？然后根本就没有跟我说，打声招呼。然后我老公就说你，他说婶婶不知道这件事，然后说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也不知道嘛，然后我其实那天就那个那天白天还好，我是去，后来我又去了看了我的伯母，我伯母也生病了，然后我也想看她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看了一下我的伯母，然后看了我伯母，挺好了，然后我就放心的走了，然后去我妈家了。那天其实。就是去玩了，然后出去带孩子去买衣服啊，这些也挺开心的。那天晚上我说，哎呀，我说叫我老公要去问他的姐姐到底有，问他爸爸哦，这东西到底去哪了？我说我等于那天晚上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要去，打个电话给老爸问一下这个东，这几箱东西到底去哪里了？不然我的心里一直就挂念着这个事，因为我现在在生病嘛。然后我老公就是不想让我担心什么事情，他都会照我的那个，他都会说好的，但是他没有去打这个电话，然后我就在那里祈祷，然后那天晚上，我是靠在床上的啊，然后我就是脑子里就是那个，就是。我就那天我说，哎呀，我说主啊，我的老公现在也连喜了。我说，接下来应该会那个越来越好啊。然后我就说，美好的事要在我身上发生。然后就我就这样宣告。然后就是我这样，就是说，那个，就是我这样想了以后，然后就第就是那个发生了就是那件事情，然后那天晚上我越想越不对，我跟主说，主啊，我到底要不要去叫我老公催我的老公打电话呢？因为我老公一直没有打电话给他爸爸，我说我要不要催他呀？然后我又在那里，然后那天晚， 就是有越想越，哦，就想撒旦嘛，他不就是想让我远离主嘛，然后让我否认主，让我那个离开主，然后就是说，我就在想，如果我让我老公打电话，然后我老公说是他姐姐拿走了。那我到时候心里会怎么样？我就会很生气。我说为什么不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拿着我的东西？然后我说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到底有没有尊重我？然后我就会很生气。然后生气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关系可能就会吵架。然后吵架了之后，那不就中了那个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撒旦那个诡计了嘛。哦，他不就想要我，然后的，我生气了之后，然后我可能就连祈祷都不祈祷了，然后这样子，然后第二，然后我就忍着一天不说，那天晚上我就开始那个，发言祈祷，然后我就打开我的手机，然后我就开始放一些敬拜的歌曲，然后有一首非常我比较喜欢唱的歌，然后我就一边唱，然后就，我就那个，我说主啊，我说，那个。我说，就算你杀我，我也要信你；就算你要杀我，我也要信你。哎，我当时是说出了这两句，我是说出来了。然后我后来知道，原来这句话是出于约伯。啊，我说就算你要杀我，我也要信你。然后我就说，我说遵循你诫命的人真是有福。然后我就开始发言祈祷，然后发言祈祷了之后，我又开始唱，又开始敬拜，然后敬拜了之后，我又开始发言祈祷。我说我今天必须要30分钟的祈祷，我真的很久没有发言祈祷了。我说我今天必须要30分钟的祈祷，然后30分钟，快那个了。然后后来就当我祈祷结束了，然后我又开始停下来，然后就里面出来一句话，你不要。你不要怕那杀害你肉身的，要怕杀害你灵魂的。因为我现在不是生病嘛，就那个癌症嘛。然后其实我也不担，我其实一直知道灵力好了，那身体就会好。我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这个疾病如果让我不能那个得到什么教训，或者说到底领悟什么道理的话。如果说我让我的生命不能改变的话，那我哪怕这个病医好了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还是会重蹈覆辙，因为我觉得，哎呀，不是这件事过了就好了，不是说这个困了，就算之前那个他那个说的一样，他说，你要我把这个石头挪开，还是你要自己翻过那个石头去，就是在。然后说，不是说这个困难解决就好，你这个困难解决，你下次还会有困难的。然后我说，主啊，如果不让我得到什么什么教训的话，或者说领悟什么道理的话，或者说你要让我明白什么的话，哪怕这个病好了，我以后也会那个的。然后我就跟主说，其实虽然我也是，有一点点害怕，但是，我知道这个病其实是，就是说算是一个试炼吧。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这样子，30分钟以后好了，我就没有去问我老公，没有叫我老公再打电话了。然后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天，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了教堂。然后去了教堂以后，我那天早上也是在想，我到底要不要叫我老公打。然后那个也是，就是说心里有愤怒啊，愤怒。然后那天到了教堂的时候，一直在祈祷，就是因为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导致我到第二天去教堂都迟到了半个小时，弥撒开始了。然后我就跟主认罪，我说，这就是撒旦，他就是想要我让我，你看现在，连那个弥撒都迟到了。然后，本来是有点不想去了，但是我必须要去，我哪怕我迟到了，我还是要去。然后我去了之后，然后我在教堂里，然后我就在那里祈祷，然后一边弥撒一边祈祷。然后主圣神他就告诉我，他说这是个试炼，你不要中计。哦，我当时就想起来了。 哦，主他那个我，然后我当时就说主啊，那你要救我，圣神啊，你要救我，我知道这是个试炼，但是你要救我。然后后来我一出教堂门的时候，有个姊妹，就是我以前的老板，他就给我发了一段那个，然后他还说了一些，就是说，觉得说是我帮助了他，在信仰上是我帮助他，他说看到我跟我老公夫妻关系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都是在公司上班的，然后他就一步步看着我们夫妻这15年来，一步步从不好到好，然后到现在我老公信主，他一步步彻底的看到，因为她老公也是不信主的，她是一个基督教的姐妹，然后她就这样看着我，然后她就说，她说我是主派，就是说那个借着我，她领悟到很多那个道理哦，明白很多东西，然后她现在也越来越爱主这样子。我说是吗？我说难道我也是主的？我以为我主是让我把我老公带到主面前，没想到还让我把那个对你也有帮助。然后他说是，然后就说了一些好多，我们就开始聊天，然后聊了话之后心里就舒服多了。然后我后来突然就想起来那天晚上，然后给就是跟丽蓉聊了，然后在跟丽蓉聊的过程当中，哦，我说主，原来主早就跟我说过了，啊，这是一个试炼。那天晚上就已经跟我说了，借着那个神父的口来跟我说是一个试炼。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这个事情。哦，不过感谢，真的感谢主，我胜过去了。我这两天的心情没有被那个愤怒所捆绑。好了，我分享到这里，荣耀归于主。
谢谢苏琴姐妹的分享，在这里我们也求主加大苏琴姐妹的信德，求主听她所有的祷告，也求主使苏琴姐妹得释放、得治愈，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阿门。感谢赞美主，属灵节制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感谢主。我们现在剩一位翠梧姐哈，我们请翠梧姐发言分享。
好，感谢赞美主。我刚刚在我们查经中间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说哈，你看裴勒舍特人，就是腓力斯人，他是在以色列的南边，偏左边，就是很近。我常常讲，那他所代表的那个仇恨的攻击的，常常找你麻烦的，我就觉得常常在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人，通常是我们很亲的人。啊，那你们也知道，我在我的婚姻中，在我妈妈过世的时候，经历的很大的困难。我觉得我先生就是那个裴勒舍特人呢，他常常就，要用各种方式，用言语，用行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攻击，让我很难过，还要这个欺负小孩，欺负我。那这样的一个，他就是在你的旁边，时常就来攻击、压迫，让你觉得很难受。好，那再这样，我是觉得说，可是当我在碰到了耶稣爱我，他告诉我说，我本来想离婚但是他不愿意，总不愿意，又告诉我人应该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要宽恕，要爱他，要怎样？那我就相信主的话，我相信我按照主的旨意，我就会活得好。那结果呢，就是靠着主的话，这么多年真的是以善胜恶，靠着圣神的这个帮助给我力量，我真的是在主的里面经过很多的审判然后也经过主很多的爱的陪伴，然后胜过了这个。然后非常非常奇妙的是，那这个好像是带着撒旦的这个势力来这样子的一直攻击伤害在你生命中成为一个好像过不去的一个坎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的很大的危机的这么长久的，你住在你的旁边，就在你的旁边，不时的攻击，不时的骚扰，不时的压迫，让我们活得不好。可是呢，主的话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圣神能力荫庇我们，可以使我们胜过这一切而得到最终成为一个得胜者。非常非常奇妙的是，我刚刚在想说，不能用叫做魔法，因为我不信魔法，而是神法。 神竟然把这个培勒舍特人改成像主耶稣有这样子温柔的性格，这是神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用神的话以善来治恶，那个恶会因为我们的善，我们流出去的善改变他的生命，也成为一个善，这是我愿意做见证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我先生现在就是变成一个不是培勒舍特人，非常非常可爱的亲爱的家人。啊，亲爱的老公，我觉得这神的话奇妙的作为，我就愿意来归荣耀于这一位了不起的，他的话语重量有力，而是我们参与他得胜的凯旋的行列。好，我们真幸福，有这一位神，我们认识他。啊，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
谢谢翠雾姐的分享。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护守跟恩赐，我的心依旧在你的平安喜乐中。以前读你的话，心中有很多的不解，又耻于下问，就这么遮掩着。一个人埋头的苦读最后呢，心中就产生了很多的苦读。这句话怎么这么生硬？那一句话又怎么好像是矛盾？但是主，你怜悯我，你爱我，你怜悯我们，爱我们，正如你爱每一只小羊。我们在恩宠中，我们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你。你叫我们，东我们就看。西，然后呢，就这样东西看看，看了10来年，但是呢，这样看着看着呢，我们终于在你的怜悯中，我们就看到的有人在说主的话哦，有人在行主的善功哦，我不止看见了主。东看西看，不止看见了，我也听到了主你在发话，对我们发话，对我们，说你要告诉我们的主啊，你的善功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真的是渺小，我们难以去揣测。你让我们在你的圣言里面，在你的善功中，我们都成了你的见证人了。主，你的话就不再那么的生硬，而是你的话一来到，我们便把它吞下去，成了我们生命中滋养的，成为我们步履前面的明灯，也成了我们手中的利剑。利器远离了黑暗的势力，成为一个得胜者，在你凯旋的队伍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勇士，为你的天国福音作证，为你的善功征战到底，直到你说完成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感谢、赞美、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苏迪生。
感谢赞美主，谢谢桂英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读经，也谢谢各位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分享、美好的聆听、美好的参与。感谢主，当我们都带着渴望时，主就把他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宝玉，让我们有光，让我们可以悔改，让我们可以远离错误，进入正确、光明、正义的坦途。主做的样样都美好，